在活体组织内生长电极，碳基生命变成细基生命。打不过就加入吧。草根影响力新视野黎松子。2024年开年， Sora 的横空出世，给 AI 界又投下一枚重磅炸弹。作为一位影视行业后期从业者的我，真的焦虑啊。上个星期本学期第一堂后期课，我跟学生分享了一句话：影视后期这行，入行即卷死 ，Runway Gen 2 Pika Mid Journey Stable Diffusion 等等纹身图、纹身视频等 AIGC 智慧工具，已经让我们后背一凉了。如今这些工具还不断反复运算。比如 Sora 已经可以生成长达60秒的连续、稳定、高品质视频，那我们还拍摄魔片子，做什么特效？这些智慧反复运算速度还快，一个普通后期从业者，成为成熟的特效后期，没个3-5年从业经验是不可能的。可是等你过了这3-5年职业技能增长期，你体力又跟不上了，早干死了。比不了。根本比不了，可不入行就被卷死魔。打不过就加入吧，人们都担心细基生命要替代碳基生命，那不如早点把自己碳基化了。瑞典林雪平大学、隆德大学和哥德堡大学研究人员利用人体分子作为触发器，首次成功的在活体组织中培育出电极。他们开发的这种电子凝胶注入活体组织后，可以转化为稳定的软导电电极，有望在生物体中形成完全集成的电子电路，推进碳基生命的细基演化。好家伙，这部技术就来了魔，以后人体自身就是一个基体电路了。生物和技术的界限正在模糊。过去，人们生产的各种传统生物电子学产品都具有相对固定静态的设计，很难与活的生物信号系统相结合，制出一段有生物活性的血管都难。在隆德大学进行的实验中，研究人员在不需要外部信号或者修改基因的情况下，把一种含有酶作为组装分子的凝胶注入到斑马鱼和药用水质体内，一段时间后，斑马鱼的大脑、心脏和尾鳍以及水质的神经组织周围形成了电极，这些动物既没有受到凝胶的伤害，也没有受到电极的不利影响。隆德大学医学院教授罗杰·奥尔森解释说，通过对化学成分进行巧妙的改变，我们能够开发出可被脑组织和免疫系统接受的电极。斑马鱼是研究大脑有机电极的极好模型。一般来说，植入的物体需要启动体内的电路，需要正确的结构和成分，才能在动物细胞中成功应用。根据生物体的不同，还可以更改凝胶的成分，更好的导电。这种凝胶听起来像科幻小说，但研究人员相信，从长远来看，这种研究方法将在人体内实现完全基体电路，这可能会改变神经治疗的方法。过去，我们治疗神经系统的疾病时候，就发现这电波那电波对情绪、认知、行为的影响，将来我们也许就可以攻破脑神经系统的疾病了。在医学应用中，向大脑中植入电极有着巨大的潜力，可以帮助大脑实现对假肢的操控，甚至是增强记忆力。传统的电子材料会导致炎症或是产生疤痕，限制电极在活体组织中的工作寿命。这种材料自我调整产生的电极就不会有这些不良反应。也许世界确实是细基生命终将替代碳基生命，但是让细基生命无限靠近碳基生命，还是让碳基生命自改造成细基生命，感觉是科学技术的花开两头，齐头并进。过去我们都想让机器人无限接近人的生物特征，进而有人的思想、人的情感，现在我们也许可以改变一下思路，反过来进行。国内一个团队 东南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合成了一种基于桑蚕丝的复合材料，让电子皮肤能够和真实皮肤一样柔软光滑，可以拉伸，有弱酸性，同时能感受到环境中温度、压力、湿度等变化，即使皮肤拉了口子，这种凝胶材料也具备自修复的能力。这种机器人的皮肤有人类的质感，如果搭载不断反复运算的智慧系统，那就是妥妥的以假乱真的细机生命。如今反其道而行之，我们可能向自身打一针凝胶，就自行长出了电极。前两年，马斯克的脑机界面实验曾经出了一次圈，可无论是脑机界面技术，还是利用脑深部电刺激治疗神经疾病，往往首先需要向大脑中植入电极。这个过程不仅具有侵入性，而且会用到与生物组织不相容的刚性电极基底。后果是，电极周围很容易出现炎症，器件的性能也会逐渐受损。柔软的生物组织与坚硬的电极基底之间始终存在一道隔阂，既然植入电极存在弊端，我们就让生物体自己长出柔软的电极，将凝胶注射进生物组织之后，氧化还原酶首先出场，将生物体自身的代谢产物葡萄糖、乳糖分解，产生过氧化氢。随后，过氧化氢充当了聚合反应的氧化剂，在另一种过氧化物酶的催化下与单体分子反应，最终形成柔软、能够导电的聚合物凝胶。因此，不需要经过基因改造，也不需要对外部信号的调控，注射进体内的凝胶仅仅是在常见代谢产物的帮助下，就触发了电极的形成机制。几十年来，人们一直试图造出模仿生物学的电子器件，而现在，我们可以用生物学为我们创造这些器件。领导这项研究的瑞典林雪平大学 Magnus Berggren 教授点评道，碳基生命和细基生命的终极疑问，也许就是忒修斯之船的疑问。西元一世纪的时候，普鲁塔克提出一个问题，如果忒修斯的船上的木头被逐渐替换，直到所有的木头都不是原来的木头，那这艘船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吗？如果碳基生命的每一个细胞就被改造，替换成了细基生命，那人还是人模？